学习小组布道，掌握更多广传福音的良方妙策。
组织布道小组，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送上小组布道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我们会继续学习小组布道法，那到了今天已经来到第21课了。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在没有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要重温一下上一课的重点。上一课呢，我们就开始介绍一种布道法，布道的方法叫做罗马路布道法。那在上一课我们就介绍了第一部分，罗马路布道法有三部分，就是引言、福音内容和决志。上一课我们讲了第二部分的福音讲述内容，福音讲述的大纲和经文一共有五点。第一点的主题是人的问题，这问题呢是指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而所用的经文就是罗马书3:23。第二点的主题是神的爱，因为神爱我们，所以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用的经文是罗马书5:8。第三点的主题是您的选择，这一点是要让未信者知道，人可以选择死在罪中，或是靠着神的恩典、神的救恩的方法而得救。所用的经文是罗马书6:23。第四点的主题是如何相信，目的是让那些未信者知道，人需要用信心和行动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所用的经文是罗马书10:9-10。最后第五点的主题是行动的表示，这一点的目的是要让未信者知道，他现在需要亲自向耶稣说出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而所用的经文是罗马书10:13。好了，温习完了上一课的内容之后，那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学习了。今天我们会继续来讲罗马路布道法的第一部分，就是引言。引言的部分有两大重点，第一重点是讲个人的见证，第二个重点是问未信者两条诊断的问题。好，我们先讲一讲见证这一点。我们会分享一下为什么要讲见证，如何写见证和一些要注意的事情等等。那为什么要讲见证呢？讲见证的目的是要让未信的人体会到我们所信的神是真实的，神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和给予我们许多的恩典，让未信的人受吸引，愿意听我们分享福音。所以在讲福音之前啊，最好由我们的见证开始，与未信者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作为。为了让我们讲一个好的见证，能够顺利地带入福音的内容，一定要把见证写好，然后背熟它，这样才可以流利地与人分享。如果不是呢，我们的见证可能就会杂乱无章，或是讲了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把时间白花了，而又得不到理想的效果。因此，虽然是自己的见证，但也要写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有条理地与人分享了。那么如何来写见证呢？一个好的见证会有五个要点的，请您留心来听啊。第一点是您信主前的生命或者行为，你要思想一个主题，例如是与旧习惯、 观念、行为、思想或者是态度有关的主题，来作为您讲见证的主题。那第二点是按照这个主题想出一个例子来说明您信主前的光景。那第三点是一个转接句，说出您信主的时候的情况。那这部分呢，不用太过详尽，可以省略时间、地点或者一些枝节的问题。第四点是回应刚才的主题，说出您信主之后的改变。那第五点是按着这个主题说出一个例子来，说明您是怎么样改变了。换句话说，这个见证呢，就是分成三个部分，就是信主前、信主时和信主以后不同的光景。讲见证的目的是要引来未信者的兴趣和共鸣感，所以可以按照自己真实的经历写一些不同主题的见证，来配合不同对象的处境和需要。例如，这些主题可以是缺乏爱、没有朋友、恐惧死亡、生命没有意义目标、面对失败、自以为意、罪疚感等等的主题。当然，你要写一些个人真实的见证，千万不要编故事。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经历和改变的，我们可以将这些改变呢写成一个个的见证，预备随时的与人分享。为了让我们的见证达到目的，我们就要留意以下一些原则。第一，见证要强调好处，要让未信者看见您信主以后的好的改变。不要花太多的时间描写自己信主前如何差劲儿，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未信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信主以后改变了的生命，而不是未信主之前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多讲信主以后的改变。第二，在讲见证之前，要先来识辨对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看看自己过去的经历是否可以给对方一个借镜。例如，对方正在面对一些苦难而感到绝望愁苦，而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于是呢，您就可以讲说自己也曾经遭受过一些苦难，而在得救以前呢是愁眉苦脸的，但是在得救之后呢就满有平安喜乐等等。所以我们就应当多准备几个不同主题的见证，以致可以随时的按照需要运用出来。第三，在讲见证的时候，不要提到福音的内容，也不要用耶稣、神等名称。原因有两个。首先，如果太早讲了福音的内容，一方面不能够讲得很完整，而又会与罗马路这个布道法的大纲脱节，更会把对方的思路切断，反而会产生反效果呢。另外，也会透露了接下来问对方两个问题的答案，那么那两个问题呢就失去了意义了。好了，第四，在写见证的时候要按照见证的五个大点来写，那这样才是完整的见证，如果不是呢，这个见证可能就不合格了。第五，见证的主题要前后一致，千万不要说信主以前怕死，然后说信主以后生命很有目标，这样就不连贯了，达不到前后改变的这种对比了。另外，也不要一个见证有太多的主题，例如说自己又怕死又怕事又害羞等等，别人听起来会觉得杂乱无章，不知道你想说明什么问题。第六，见证的内容要精简，不要太长，最好呢三分钟之内就能够讲完，因为我们的重点是讲福音，那见证如果太长了，对方就失去了耐性去听福音了，那我们就会前功尽弃或者前功尽废了。第七，在讲见证的时候要真情流露，因为我们是主的见证人， 而所讲的又是自己的见证，所以要自然的真情流露，那这样的见证才会感动人的。最后第八，写好见证之后要多多的练习，这样才可以纯熟。所以呢，组长应当要求组员写见证，并且常常的彼此对讲练习，以致能够熟能生巧。那这样传福音就会更加有信心，自然传福音的果效就会更加理想了。好了，以上的重点希望您能够记住了。接下来呢，我就会先后讲两个见证例子给您听，请您留意听一听，哪一个是合格的见证，哪一个不是，那找出原因，那为什么合格又为什么不合格，现在就请您留意的收听了。
我成为了基督徒之后，生命有了很大的福气，我得到了救恩，成为了神的儿女，得到了救赎的凭据，我把生命和信心放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今天有能力面对一切。感谢主，哈利路亚，阿们。当我接受福音，便得到羔羊宝血的救赎，领受了救恩，在祭坛上圣灵对我说话，呼召我，使我得到重生。为了信主，我要与撒旦征战，虽然有很多试炼和苦难，但我靠着主加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做。
在我还没有得救的把握之前，我很怕死，不知道死后会怎样。这种思想和恐惧常常令我十分的不安。记得有一次在街上走的时候，有一辆车突然在我的身边擦过，我以为自己会被那辆车撞倒了。当时我惧怕得全身发抖，当天晚上还做了一场噩梦呢。后来在一次的机会下，我得到了得救的把握，自此之后我就不再怕死了。记得有一次我的身体有毛病，要进医院检查，医生怀疑我患上癌症。起初自己有一点不能接受这件事，但是经过祷告之后，心里十分的平安，因为我肯定自己已经有了永生，就算是离开世界，我知道自己会上天堂，所以就不再怕死了。后来知道这病只是虚惊一场，但是我知道死亡已经不可以再威胁我了，因为我深深的相信死亡不是结束，而是永生的开始。
弟兄姊妹，听完了以上两个见证，您认为哪一个是合格的见证呢？哪个不是呢？我们先讲第一个。第一个有没有见证的污点呢？没有。这个见证没有讲得救前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所以看不见有什么改变。另外，这个见证没有主题，也没有具体的例子，说明它如何的改变，只是讲一些很空泛的话，或是一些属灵的术语，例如说哈利路亚、祭坛等等，这些术语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是不会明白的，他会觉得很抽象，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那这样就不会引起那些未信者的兴趣，那么这个见证也就达不到目的了。因此我们要留意，当我们向未信主的人讲见证的时候，千万不要讲一些属灵的术语，这是讲见证的一大忌。好，我们现在看第二个见证。第二个见证是合格的，因为它的见证有五个重点，也有主题，也很具体，还有例子，没有属灵的术语，对方一听就明白了，而且还很有吸引力，对方呢很愿意听下去， 达到了讲见证的目的，所以这是一个合格的见证。那刚才讲的是一个人信主前和信主之后的转变，然而有些人自小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长大的，所以从小就信主了，那怎么办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集中讲因为自己有了救恩，所以生命与其他还没有信主的人是有分别的等等。那以刚才的例子为例，如果那信徒是自小信主的，他就可以这样做见证了。
我很高兴我自小就有得救的把握，因此我不怕死亡。记得有一次，我因为身体有病进入医院做检查，医生怀疑我患上癌症。我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我马上祷告，内心没有恐惧，因为我知道自己有永生，如果真是死了，是回到天家去，所以我内心很平安。后来知道是虚惊一场，但是这个经历让我知道我自己真的有得救的把握，死亡不能够威胁我，因为我有永生。
这就是自小信主的见证例子了。弟兄姊妹，希望您现在就写自己的见证，好让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可以用得着了。那在讲完见证之后，就要问未信者两条诊断的问题了。我们先讲一讲这两个诊断的问题，然后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问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请问您现在的信仰或是思想是否可以帮助您肯定当您离开世界之后可以上天堂呢？而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今天晚上您离开世界，您来到天堂的门口，神在天堂的门口问为什么要让您进入天堂，那您会如何回答呢？好了，现在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问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称为诊断的问题，换言之啊，这两个问题是用来诊断对方的信仰的情况的，以帮助我们决定应不应当向对方传福音和如何讲福音。让我以医学做例子吧。我们知道在医学上需要有精良的仪器才能够帮助医生对病人的身体做出正确的诊断，以致能够对症下药。同样的，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对听福音的人做出属灵的诊断，看看这个人的属灵生命是怎么样的，他的信仰是怎么样的，好让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诊断，可以对症下药，那么就可以不会开错药方，医错病了。我们传福音是想将主耶稣的永生送给人，所以这两个诊断的问题是帮助我们辨别以下两种情况的。第一，是帮助我们辨别对方是否已经有我们希望送给他的永生。第二，是帮助我们辨别对方认为得永生的凭据是什么。那当我们问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对方的答案，不要做出正确的分析，这样我们才可以了解对方的信仰状况，达到了问问题的目的了。通常来说，这两条问题所得的答案结果可能有四种组合的情况，现在分别讲讲每个组合的情况和处理的方法。在第一个组合里，对方回应第一条问题的答案是是，也就是说他肯定自己有永生，而第二条问题的答案是信耶稣，即是说对方认为因为信耶稣所以有永生。那这一组合的人可能是基督徒，如果遇到第一组合的人，我们就可以与他们分享信仰的经验，并且向他发出信仰的挑战，请他分享信仰，看看他的信仰是否正确，如果发现不正确的地方，就可以与他分享福音或是纠正对方的错误了。好，现在我们看第二个组合，对方的回答是不肯定，即是说他不肯定自己可以进天堂， 而第二个答案是靠自己，意思是他认为可以靠自己上天堂。这是一般世人的想法，认为上天堂要做很多的善事，而又不肯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上天堂。那么这一组人应该不是基督徒，所以顺理成章的我们就应当向他传福音了。而第三组的人，第一条答案就是是，即是说他肯定自己可以上天堂，而第二条答案是信自己。这一组人呢是自以为义的人，认为自己是好人，做了很多的善事，所以一定可以上天堂。那遇到这一类的人，我们可以先有技巧的拆毁他不正确的想法。例如我们可以问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到底一个人要有多好才够资格上天堂呢？如果要靠做得最好才可以上天堂，那么应当是十全十美，没有犯过错的人，那才可以有资格上天堂。你认为自己可以上天堂吗？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上天堂的途径告诉他，就是向他传福音了。好，最后第四组的人，第一条问题是不肯定，即使他没有得救的把握，而第二条的答案是信耶稣，即是说他认为信耶稣的人才可以上天堂。这一组人呢，可能是没有得救的把握的基督徒，他头脑上是知道如何可以得救，但却没有得救的信心。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他分享一些得救确据的经文，例如说是罗马书10:9-10，还有10:13，并为他祷告，帮助他有得救的把握。那以上就是这两条问题可能会有的四组的结果和处理的方法了。所以这两条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它背熟，然后融会贯通地运用出来。那接下来我就会讲一些问问题应该有的技巧。第一是多说一些比较客气的话，在问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婉转一些，千万不要说你一定会死的等等的话。我们应当说请不要介意，假如您离开世界等等的话，这样对方就会比较容易接受了。第二是修正字眼，在讲福音的时候有些词是可以按对方的情况而加以修改的，例如说上天堂这个词可以改为得永远的生命，离开世界可以改为百年归老等等。特别是对一些老人家，我们的用词要特别小心，免得令到对方反感。第三是套取答案，这方面刚才已经提过了啊，在我们问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设法套取对方的答案，因为有些人回答说不知道，或者说或许吧等等，这些模棱两可的答案，或者是我不相信有天堂，或者说我不相信有神，又或是对方不知道怎么样回答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不可以准确地知道对方信仰的情况，而顺利地带进福音的分享了。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套取对方的答案了。那么如何地去套取对方的答案呢？假如对方说不相信有天堂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按以下的一些程序来套取对方的答案。首先我们可以这样说，请您试试幻想一下您会怎么样回答呢？假如对方不肯回答，我们可以这样问，假如真的有天堂有神，您会怎么样回答呢？当我们说假设有神的时候，对方多数都会回答的。然而如果对方仍不肯回答，我们就可以这样说，您认为一般人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如果他仍然不回答，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有些人认为要做一些善事才可以上天堂，您同意这个讲法吗？如果对方仍然是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最后呢，我们还可以这样说，您真的不知道吗？ 让我现在告诉你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的讲下去了。这些套取答案的技巧，目的不是要咄咄逼人，而是要帮助对方回答我们的问题，希望借此打开福音的话题。好了，以上我们讲了引言的两个重点，就是见证和两个诊断的问题，希望你已经掌握到了。而今天呢，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现在要重新温习一下刚才我们所讲的重点。首先呢，是见证。一个好的见证会有五个要点。第一点是您信主之前的生命或者是行为，你要想出一个主题来表达信主前的情况。第二点是按着这个主题想出一个例子来说明您信主前的光景。第三点是一个转接句，说出您信主时的情况，这部分呢一定要简洁。第四点是回应刚才的主题，说出您信主后的改变。第五点是按着这个主题说出一个例子来，说明您是怎么样改变的。其实呢，这五个要点呢就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呢是信主前的情况，第二部分呢是信主的情况，第三部分就是信主以后的情况。另外呢，我们还讲了两个诊断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请问您现在的信仰或思想是否可以帮助您肯定当您离开世界之后可以上天堂吗？我再重复一遍啊，请问您现在的信仰或思想是否可以帮助您肯定当您离开世界之后可以上天堂呢？第二个问题，如果今天晚上您离开世界，您来到天堂的门口，神在天堂的门口问您为什么要让您进入天堂，您会如何回答呢？问这两个问题的目的，第一是帮助我们辨别对方是否已经有了我们所希望送给他的永生，第二是帮助我们辨别对方认为得永生的凭据是什么。好了，今天的重点呢也就温习完了，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再次提醒您，我们为您预备了这个讲义，也就是小组布道法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呢就可以寄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写给我郑子民收就可以了。请您千万不要客气，我们所预备的讲义呢就是为您预备的。也欢迎您来信，把您听了这个课程的想法看法都可以跟我分享。好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